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4月15号，个人报税今天是截止日哈，如果您还没有正常报税的话，不要去 extension 哈，去延长一下，否则的话会有罚款。同时呢，到今天为止呢，报税很多人一到报税都弄得唧唧歪歪的哈，也是呢让很多的年轻人呢在报税的季重新去领教了一下到底美国的税率呢有多高哈。很多呢，如果你没有什么抵税的一些方式方法，你也没有什么1099，你也没有什么房贷呀、等等的，这个税率真的是让很多初上社会的人呢吓了一跳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税务的这个事情。那昨天我也为大家所报道过，那就是现在川普的很有可能会给富人这一批呢去建立一个新的税率，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很有可能会达到40%哈。那这个呢也是相对比较高，那这是对呢收入超过1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家庭。所以今天呢4月15号报税呢，我们稍稍提一点哈，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可以就这个机会呢，您和自己的刚刚走向社会或者是刚刚赚钱的一些小朋友哈，一些孩子们，在他们愿意听的时候呢讲一讲税务的问题。我们在美国都知道税务理好了这是5个手指的缝，否则的话呢前面赚后边都被收走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勤劳的华人呢非常的关注哈，那两党之间对税务方面的巨大的不同，对福利方面巨大的不同。好，今天是4月15号2025年的报税日，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好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的市场基本上是小幅的下跌，其实呢它是高开低走，受到医疗保健和消费类股的拖累，因为关税呢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税是进一步的升级啊，双方都是非常的强硬。中国今天呢再次对波音美国的企业呢开始下手，所以今天三大股指呢都是小幅的从高开呢低走哈，震荡低走的最后小幅收跌。VIX 指数呢在上周哈曾经触及过60左右的高点，但在今天呢已经跌破了30，说是恐慌，但实际上比前两天哈要好了很多了。今天呢我们看到主要的一些股指跌幅呢不到0.4%，那国际市场呢则是上涨的。今天的丰田和现代等全球汽车制造商再次延续了周一美国汽车股的这种涨势。因为呢川普可能会对零配件等等的需要转移回美国的企业，那他们需要一定时间，那就给他们一点时间吧。所以呢这些有利的消息呢包括今天 Ford 福特呢都是涨了4%左右，那么丰田哈这些日本车韩国车也跟着呢去借了一批光。今天呢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他们的银行财报呢结束之后股价都是在上涨的，其中像他们的业绩呢都是相当之漂亮，你就看到呢即使在巨大的关税的这种压力之下呢他们仍然是赚得钵满瓢满的哈。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大型科技股则是大多数都是下跌的，像脸书 Google 啊等等哈都是下跌的。今天英伟达呢收盘的时候上涨，但盘后跌了 3%。银行股呢今天也普遍都上涨，像美国银行涨了 3%， 富国银行涨2%，花旗摩根士丹利均上涨 1%。 也不管怎么着，关税虽然混乱，但是银行真的是获利非常的丰厚。但是呢未来啊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会不会对它的业务构成不利的影响。今天呢摩根大通的 Diamond 啊这位 CEO 把他们家自家股票呢已经是卖了3200万了哈，这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动作。波音今天股价下跌了 2.4%， 因为呢中共方面要求中国航空公司不要再向这家美国公司订购新的飞机。他们本来呢是签好了意向性的合同啊，也下了一些单，是今年明年到2027年这3年一共呢要从波音接受179架飞机，现在呢全部停止。同时呢他们还下命令要求呢不仅是不买飞机，要不整机不买，包括呢所有的从波音和美国企业进口的飞机的零部件等等都不许下单。所以呢这又是呢现在中美之间哈这个贸易战呢更加激烈的一个表现。而今天呢川普和中共的港澳台的主任夏宝龙 港澳台最近挺猛啊，他们用外交部发言，都是由港台办他们这些官员的出来发言。上周就骂川普是野蛮人，这周呢更是喊出来，美国人都是下里巴人哈，农村佬，哎呦，然后说你们要的不是关税，你们要的是我们的命哈，大家已经赤裸裸的。而川普的今天让白宫发言人进行了表态，同时呢，他真的是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可以说川普在摊牌。那一会儿呢，我会在第二段的时候为大家去详细的讲解。所以呢，今天呢，川普的周二的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新的声明哈，那他呢就直接讲到了，说呀，你们需要到我们这儿来签协议，然后呢，你必须要给我们打电话哈，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坚决不让步。同时呢，在昨天我们也给大家报道了，那就是川普正在对药品、半导体产品进行出进口性展开调查，来评估对这些产业哈这种征收关税。今天呢，最新的进一步的消息，是川普政府正在已经和超过15个贸易伙伴呢进行谈判，希望呢很快会达成一些协议，等等。然后今天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哈，那多位的联储官员在本周呢会发表讲话，其中明天 Powell 的讲话呢将会最引人瞩目。奢侈品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哈 ，LV 啊等等，它的报告都是销售下滑，然后呢，他们的股票也都在下跌，在欧洲，然后也是面临着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国需求疲软，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其实美国的奢侈品的在去年还是蛮兴旺的，但现在都不行了，都在降级消费。这两天呢，在网络上关于奢侈品，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制造，然后到意大利安了个把手哈，都那个把儿安上那个把儿，就算是意大利产的了。他们扒光了这些奢侈品呢，到底是多少钱制造的，利润非常的可怕哈，都是20倍、几十倍的上涨。所以呢，这也呢是有一个反思奢侈品的迷思。现在在美国呢，小众的一些品牌呢，500块美金上下的呀，100-200块钱小众品牌反倒非常的受欢迎。奢侈品的这种迷思呢，现在我觉得也是在破解之中哈，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了，黄金又再创新高。那今天整体呢，几个股指道琼是下跌了155.83点，跌幅0.38%，报40368.96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8.32点，跌幅0.05%，报16823.17。S&P500指数下跌了9.34点。其实今天呢，这个芯片股，S&P500是跌幅是0.17%哈，报5396.63。费半呢今天上涨了18.67点哈，涨幅是0.47%。其实今天盘中的时候，费半一度呢涨幅超过了1.7%哈，那最后呢这个涨幅呢是收缩的，现在呢是收在4021.89点。今天的几大科技巨头呢全部都是收黑的 ，Meta 继续下跌1.87%。苹果呢跌了0.19%， Alphabet 苹果呢现在哈，它呢其实正在不断的催促中国的产业链的供应商要把一些机器设备全部转移出去，只要你离开中国。但是呢，他们现在呢不断的受到中国的刁难，在各个海关呢把苹果制造这个生产商供应的这些设备什么的，就拖着你不让你离开中国。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对苹果的消息是不利的哈。那也是来自彭博的这些消息呢都在报道这些事情。苹果今天下跌呢小跌了 0.19%， Alphabet 下跌 1.74%， 微软跌 0.54%， 亚马逊跌 1.39%。 亚马逊呢现在也在去在调查，就是现在呢这个新的关税呢对亚马逊这边也是影响蛮大的哈，他们也都在不断的去调查，对于这些小商家到底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亚马逊哈，因为这个上面小关税对这些小的进口商会相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这个我详细的跟大家去说一下哈，他们是开始向在平台上的第三方的商家发出问询，来了解呢这一轮的关税政策对他们小商家运营的实际的影响。在媒体呢显示的优卷是从上周开始，亚马逊的卖家关系团队开始联系部分的美国的商家，重点的调查就是当前美国关税形势对商品的采购、定价的策略、物流的操作，以及向亚马逊仓库发货计划的影响。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更多的一些反馈，只是呢知道他们在做这个动作。一些商家呢对媒体呢是表示他们会尽量维持现有的售价来保持市场的竞争力，但是如果关税持续存在的话将难以为继。亚马逊网站上大约有60%的产品来自第三方的卖家，而其中呢又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中国在采购哈，所以呢最终啊亚马逊也在担心一些商家可能最终不得不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吧，那有的必需品的话该买的就买一买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涨了，但是呢大家都不敢涨得太猛啊，还没有成为既定事实，川普还是对其他的国家有九十天的这样的一个豁免，现在10%已经开始了，但是大家尽量不让这个消费者呢受到的冲击很大，所以呢如果您真有一些必需品的话现在还真的要去想一想哈。啊，这是今天亚马逊呢，今年的股价呢已经是下跌了18%啊，纳斯达克呢目前也回调了13%，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台费半呢，这是亚马逊哈，这几个大的科技巨头，费半呢涨跌互见哈 ，NVIDIA 呢收盘的时候涨了1.35%，但是盘后呢跌了超过3%，说呢现在它因为 H20 的。这种禁止出口啊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它呢会产生一个55亿美元的费用哈，那这样的一个消息呢直接它利润会下降嘛，所以它的盘后呢是下走的。应用材料呢涨了0.4%，AMD 也涨了0.84%等等。台积电今天涨了0.96%，金价呢今天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哈，那今天一度啊每盎司来到了3261美元，超过了昨天创下的历史的高点。高盛呢再一次呢去预测到明年年中金价可能每盎司会涨到4000元，对啊，这真是太猛了。所以呢目前呢市场上哈都在分析这件事情，那就是大家觉得呢就是目前我昨天也在说了没有什么基本面了，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看政策面。你像今天的银行股哈，它的业绩呢非常的好，但是大家也在担忧未来会怎么样，市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在上周五呢，川普对电子产品呢手机的豁免消息呢对科技股市场的情绪是有利的，所以呢目前有一些些许的反弹，但是某些行业呢也开始出现了关税豁免的时候呢，大家也了解了这个豁免不可能是全面性的，甚至呢可能还会不会就是行业类呢会继续的这样的去加码。所以呢现在摩根大通的全球市场策略主管呢他们也在分析，认为呢美股的这个波动啊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目前呢摩根大通在上周他们把标普500指数的年终目标从6500点下调到5200点啊，那这还是假税呢对等关税保持不变。那近期呢都在5400点上下的波动哈，这是我们看到 S&P 500指数。美国银行呢他们今天做了一个季报哈，那我们看到呢美国银行他们第一季度的利润增长了11%。所以呢尽管我们银行我们在讲到了本周啊，从上周末到这两天大家都在看银行，明后天会有一些小的区域性银行也是关注的焦点。银行呢是最前线。那么大家的钱都放在银行里，它到底赚钱不赚钱呢？大家敢不敢花钱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美国银行呢居然啊第一季度，咱们上周知道摩根大通他们都赚的飞飞的哈，赚的太多了。美国银行也是它的季度的利润增长了11%。所以你别看呢大家什么消费者信心指数怎么担心通胀啊等等的，但是你就现在看到了消费者的行为尚没有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担忧，这是美国银行方面。花旗集团呢，他们和今天美国银行一样，都表示第一季度的消费者支出还有所上升， 这个呢也和呢人们对经济和关税的担忧开始浮现时期呢说是相吻合啊，为啥呢？大家囤货哈，大量的买一点。在上周的摩根大通呢，他们也是展现出他们的信用卡借记的卡的支出呢都有所增加。银行的高管呢也在说，即使呢在4月2号川普呢宣布了解放日之后大幅升级关税飞鞋之后呢，消费者支出在第一季度结束的之后的几周之内都保持着稳定。摩根大通的分析呢是说，部分消费者可能提前购买了商品来避免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今天和记者的电话会当中说，美国经济的基础是消费者持续支出，这是目前消费者发出的信号，表明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呢，这几周吧，对高物价呀、经济衰退呀，担忧呢的确是加剧的哈。但是呢，上周的这个数据呢，也显示呢，消费者信心在四月份急剧的下滑呀，等等等等。但大家呢仍然在花钱，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让美国人感觉到，价格太高了，我不敢花了，不是啊。相反呢，大家是反正有钱，把一些必需品大家多多少少去买一点儿。所以呢，华尔街的高管也在警告哈，他说呢，现在这个关税呀，可能会引起经济衰退呀等等。标普500指数在第一季度的季末呢，已经出现了下滑。那么到底呢，现在这个不确定性呢，都给市场带来了这样的一种阴影。不管怎么着哈，但是目前银行的业绩，它就是没有显示出消费者或者是银行本身有任何严重的压力的迹象，也没有看到呢，银行在迅速的为潜在的贷款的这种损失建立这种防御哈。美国银行呢，它的第一季度是达到11%，每股呢是9毛钱啊，每股9毛钱，是它呢受财富管理部门还有市场部门的强劲推动，收入增长了6%哈。然后呢，他们还表示逾期还款的贷款持有人的比例呢，哎，比前一季度还略有下降啊。就是逾期还款，就是你还不上钱呢，那就是表明经济更差了。它现在还比第四季度还好了哈，第一季度呢表现得非常的强劲。这是一个相当利好的一个消息，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美国这种大银行他们的业绩呢都相当的亮丽，美国人还在花钱哈。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财长啊、商务部长啊等等等等，他们都觉得不会有衰退哈。现在目前看不到有衰退的任何迹象，银行呢再一次呢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数据啊，这是数据支持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咱们还要看接下来的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因为呢美银它是行业内呢是最值得信任的行业分析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呢在分析说，目前呢全球投资者以破纪录的速度在抛售美股哈，恐怕呢对美股的卖压呢还会持续。而呢他们摩根大通的 CEO 呢，他们套现了3200万，广告之后呢咱们具体来做一下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哈。那每天呢，我会在这里为大家呢去带来最新最热点的财经话题，同时呢，我也会把目前呢最前沿的和经济有关系的政策呢向大家去讲一下。而目前呢，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巨变当中，今天呢，光是中美之间就有很多很多的消息。我先把呢经济方面呢为大家呢去再进一步做一个分析和解读。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哈，一个呢是财经啊，美国的银行的分析师呢，他们就在说哈，现在呢目前看到呢，这种散户就是国际资金啊，全球的投资者在过去的2个月当中呢，大幅的减持美国的股票，而且呢，这种抛售的趋势呢，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因为呢，他们在担心啊，这种全球的经济衰退的这种贸易战，我把它叫做对等关税战，是目前呢市场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路透社呢是说，美国银行对基金经理进行阅读调查当中显示，减持美国股票的受访者的比例达到36%。这个比例呢是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今年2月以来呢，受访者对美国股票的配置锐减了53个百分点，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程度的降幅。大多数的受访基金认为呢，目前的这场关税战会可能会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然后 很多受访者呢，他说他们对呀，这个美国的资产充满着担忧，打算继续削减对美国股市的配置，这意味着呢，抛售的趋势似乎呢会持续下去哈。42%的受访者认为，42%的人认为呢，全球经济会进入衰退。这个呢是从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准，也是过去20年以来的第四高的水平。49%的人认为呢，做多黄金是目前最拥挤的交易，最拥挤的交易的策略，结束了连续24个月的做多美国科技七巨头的策略。过去最拥挤的交易呢，全都挤到这个高科技了啊！过去2年，现在呢都挤到黄金里头去了。现在黄金都3200块了，说呢明年要涨到4000哈，所以就是一个劲儿的涨。61%的人的受访者预期美元将在未来12个月内贬值，这个呢也是从2006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在过去几周呢，美元对大多数其他货币呢大幅的呢是下走的哈，这是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他们的一个一个压住吧，很多热钱呢从美国撤出去 ，not bad 哈、啊，不是个坏事儿，我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讲。那今天呢，刚才我提到了呢，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呢是摩根大通 CEO， 他把自家股票卖了，套现了3200万美元。14号，今天15号，昨天以每股235.68块的美元价格出售了133,639股自家的股票。这个呢是我们都知道他是。卖股哈，你自己公司的高管，你要卖股的话，你必须呢去申报，向金融监管机构去申报的，符合特定条件的时候自动可以出售，那呢避免呢他们有这种内部交易信息这样的一种是一种，那怎么讲避嫌吧？那这个股票的出售的幅度呢，仅占 Diamond 所持的自家股份的一小部分。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233.92块的话呢 ，Diamond 仍然持有647万股的摩根大通的股票，市值呢大约是15亿美元。其中最大一笔持股呢是370万，是通过家庭信托所持有的。他呢在2月份就已经披露了，将会依照呢10b5-1交易规则，在8月1号之前出售多达100万股的股票。这个呢也是在上周五他刚公布了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那他们的股价呢也在相当不错的啊正在上涨。那么这个呢大家也都在猜测，现在69岁的 Diamond 呢是华尔街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目前呢掌舵摩根大通已经长达19年。那么大家就在说呀，他是不是也在为摩根大通为未来的领导层交接在做准备呢？那么摩根大通的董事会也表示，他们正在专注接班的计划。去年呢，他也曾经 Diamond 说呀，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最近呢 ，Diamond 也对股东发出了一个警告，说目前的这场贸易战呢，可能会带来长期负面的影响，包括呢持续的通胀的压力以及高的财政的赤字。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Diamond 哈，他的接班人可能是那个女性，也是蛮强的哈，都很厉害。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呢，昨天的消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补一下哈，昨天消息太多了。所以这个呢是就是Taylor Greene 啊，就是乔治亚州的那位共和党议员，这是川普的铁粉哈，坚定的支持者。那他呢也是公布他们的申报资料，显示着呢现在在连跌数日的哈这种之后美股暴涨的这个行情当中呢，他们这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哈？这位 Taylor Greene 呢，他卖出了美国的国债，买进了特斯拉、亚马逊和黑石集团的股票。然后我看哈，他呢是一个很积极的进行股票投资人，今年以来已经申报了8笔的这种材料。他看好呢半导体和科技公司。但是呢出售美债的决定呢是今年年初买进了50万美元美债以来首次呢进行脱手。美债现在这个在下走哈，在下跌。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现在要密切的关注美债的这个走向哈，美债的下跌呢它就会导致利率的上升，导致利率的上升的话呢，那大家就这个通胀啊经济啊就等于跟加息一样哈，那它就会更加的让目前无法下降的个通胀呢，可能更加导致呢更加的严重哈。那这些呢都是环环相扣的，这也 现在的这种美债一旦下跌的话，这是川普非常痛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各大银行啊、财长啊都在出来解释哈，就是日本呢、中国呀没有去抛售，他们也有相应的一些工具哈，可以应对这些情况等等。那么这些呢都看到，所以呢，昨天我也讲了五个闪烁的红灯当中，第一个大家就在看美债。那么这个 Taylor Green 呢，他也是卖掉了这个美债哈，那就这是一个操作的了。还有呢，他自己买入的股票呢有 NVIDIA， 还有 AMD。高通，还有 Lululu， 就是 Lululemon 啊，还有那个 Nike， 就是耐克哈、等等，这是他所操作的。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值得关注的，美国的美联航哈，非常有意思。他们我们都知道，做业绩报告的时候呢，要发出业绩的指引。那这个业绩的指引呢，也能看出来这个企业它到底对未来的信心有多大。那他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美联航。发布了他的第一季度的报告呢，第一季度营收是$132亿，同比增长了 5.3%， 净利润达到3.87亿，去年呢同期是净亏损1.2亿，所以呢它是调整以后每股收益是9.1毛，高于呢预期的7.4毛啊，非常的亮丽。所以呢美联航的股价在交易结束后盘后呢上涨了 5.2%。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大家都在预计经济低迷呀、怎么样啊，人家美联航赚的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也让很多的市场的投资者松了一口气儿。那美联航呢到今年股价也下跌了32%，到昨天为止哈，它这个幅度呢是标普500指数跌幅的3倍之多。而它的竞争对手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呢今天都出现了上涨。所以呢即使呢大家都在预测啊，这个将来环境很糟糕啊，最坏环境都会出现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有信心有$26亿的利润哈。说的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双向的一个展望。双向的展望呢，就是一个糟糕的和一个持平的，比如呢，他们谈到了哈，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个$26亿，然后呢，说这已经相当不错的负面预期了。他说你在这个数字，你根本就不像一个所谓的糟糕的这种环境哈。然后，达美航空上周呢撤回了2025年的财务指引，他呢是说收入增长预期是持平。然后呢另外呢一家航空公司也撤回了全年的利润的这种预期。然后美联航在今天公布的这个报告当中说，今年的宏观经济环境无法以任何有信心的方式进行预测。那他们呢是表示预订量都保持着稳定，在过去两周高端舱位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7%，国际航班的销售同比增长了5%。二季度调整之后呢，每股那个股票的那个利润呢将达到3.25到4.25块，都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3.97美元哈，都是不错的。等等，然后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分析师呢就在说美联航呢他提供了2份盈利预测，这个呢是非常罕见的，这就说明呢内部规划是要考虑多种情形，而不是呢经常坚持常规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哈。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他一方面给出了一个26亿，一方面就说没有办法预测哈，挺好玩的。那这个呢我觉得我也可以补充一点哈，今天是多少，4月15号，我现在在纽约，我人没有在加州，我现在在纽约。大家知道 Marriott 这都是美国最很高档的这种酒店啊。我本来想多住两天，结果我去延长柜台的这个到柜台去一样延长的时候全部卖光啊，它这是一个4层楼的挺大的一个 Marriott 的酒店。每天晚上他们的房价呢都是230-240块钱以上。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二。今天晚上全部 sold out， 全部卖光，你就说美国的经济什么情况？我在纽约哦，我的地点是在纽约哦，所以我今天也很 surprise， 这是真正的第一手的资料哈，美国的经济这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吵啊，大家这么样的这么恐惧，那个舆论上不断的再去。去说这种分析，但实际上美国人，你看人家根本没不是，最起码我看到的这种 有钱的这种消费的层面上，根本 Marriott 一个晚上200-300，我住的这还不是最贵的那种哈，全部卖光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呢，今天呢有一个对川普的民调啊，他川普的民调是在3月7号到11号 NBC 啊他们进行的电话和简讯线上的问卷的采访1000名的登记选民，结果显示呢，全美现在目前有36%的登记选民认为他自己是 MAGA 的支持者，远明显的高于2023年的23%和2024年年初的27%，现在呢居然高达36%，呈现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高达71%的受访者认为他是 MAGA 的，持有 MAGA 的理念。所以呢，你从这个里就知道了，川普的这个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运动已经成为了共和党党内的主流。在36%的登记选民公开认为自己是 MAGA 的支持者的话，那潜在的人数比这个还要高的很多，因为美国有一大部分是不发声的人，我不愿意表示我们自己的党派，包括我自己，我也是无党派的选民啊，我不会去愿意去让人家一看你的这个你的背景调查，你的政治偏政治的这个立场都，所以你就想一想吧，这些加起来，在全美有多少比例的人在支持川普的这个政策理念？那 NBC 的分析呢是显示 MAGA 支持率的攀升和川普在2024年初选中领先的战果密切的相关。当时呢，川普接连赢得了新罕布什尔等等哈，然后呢 ，MAGA 的支持者的比例迅速从20%攀升到10月和11月的29%，并且呢，在今年的3月再创新高。而呢，在共和党内部的变化呢，尤其的显著。选前仅有55%的共和党人自认为是 MAGA 的支持者，而到今天啊，他居然都上涨了71%。所以说明什么？川普已经完整的对共和党内进行了整合哈，这是什么建制派呀等等的，已经全部给整合好了，真的是川普军啊！目前就是共和党已经成了是川普党，是川普军啊，这是真的是整合过去了。还有呢，其他的过去呢说明显的偏低的支持川普的这个群体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 MAGA 认同度从2024年的21%。攀升到37%，这是大学学历。以前攻击川普的呢，都在说啊，他是红脖子啊，支持川普的人呢，都是没文化啊，不上大学、没教育的。这是民主党包括中共一直攻击川普的。现在呢，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攀升到37%。MAGA 的运动的扩张呢，也反映到对川普的个人的支持度上面。这一次呢，民调当中川普施政的满意度高达47%，创下了个人的高点。这是谁呀？这是 NBC 哦， NBC 也是蛮左的哟。他呢去调查的，以调查的都能显示出如此强劲的这样的支持度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共和党的民调专家呢，他呢就在说，他说呢，过去14个月内认同 MAGA 的共和党人从40%跃升到71%，这不仅仅是支持度的改变，这是党内结构性的转变。MAGA 呢是从2016年川普首次哈参选总统的时候所提出的最强有力的这么这个一个竞选的口号，主张呢重振经济、加强边境管理啊、遣返非法移民。然后呢，包括把产业链带回美国等等哈、啊。随着他两度参选，并且呢今年再度当选之后呢 ，MAGA 已经成为最有高度动员力、影响力的一种政治理念。他不仅重塑了共和党的路线，也对整个美国的政治格局哈、啊、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影响。特别呢，他在过去要参选的时候，他所遭受的司法的追杀，包括呢对他人身的这种伤害、刺杀等等呢，他整个的真的是让大家看到了川普的勇气。所以呢，我看到今天也有人在说哈、啊，说这个其实2020年呢，川普他失败哈、啊，选举失败，这是神的一个安排，因为呢，恰恰是过去的这4年，让美国人呢看到了民主党他们在干什么。那么这个迅速滑落的4年，通胀的高涨、非法移民、治安等等哈、啊，包括呢这种非法移民的福利呀、啊，包括这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哈、啊，这种治安太糟糕了，等等吧，这些事情让大家呢 翻透了。那么川普的这种让美国再次伟大呢，深得民心呐、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真的看到哈，有的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回头你看呢，所有这一切呢，都成就了川普个人，也成就了美国剧烈的钟摆效应的回摆。所以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川普在上任才这么长时间，多长时间啊？1月21号到现在，其实他在40多天的时候就已经从什么从俄罗斯啊，从这个委内瑞拉呀，从哈马斯啊的等等的手里边救回了40多个美国的人质啊。所以川普的这个遣返的这个非法移民，纽约达到了一个30年以来连续一周都没有恶性枪击事件，都从来没有达过的。然后呢，民主党的支持率呢，现在全美居然达到21%，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支持民主党的这些这个什么喜剧演员呢、名嘴啊，他们都在说，他说你民主党你再这么干下去你就完蛋了哈，你他一点都不亲民，都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们现在的民主党的精神领袖是那个 AOC 啊，是那位年轻的激进左派，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了。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而这些的数据呢，主流媒体上都不报道，你根本看不到这些数据哈，看不到他的节省的关税啦，斗着弄的这些节省的钱呢，看不到。所以前两天呢，我们看到他们就在指责，白宫的政府资金的这个管理局预算局呢，说他们那个统计的那个数据根本就不准哈，他很多钱你都不放进去，钱花出去了他也不算哈，他就在谴责这件事情。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看到这些消息，大家要到哪儿啊？X 平台或者在我们希望之声，我们才把这些消息呢给大家去讲。你在主流媒体上还是不去讲川普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支持度也好，他这些政绩也好。而今天呢，我们在经济的层面上，你所看到的呢，就是成天呢就是要衰退了，要衰退了啊，要衰退了，天天这么讲，啊，大家害怕的呢就拿着钱在旁边候着吧，那不害怕的呢，人家已经开始是进场了，但会不会跌当会啊，真的是会。但是大家呢仍然是看好川普呢未来会带来美国的一个振兴。好了，那我们呢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给大家呢再去分析一下哈，今天呢川普和中共之间怼起来了，而且呢我觉得是摊牌的一个状态，双方都把这个话呢说得非常的明了了。我们广告之后呢听听看川普到底摊了什么牌，中共是怎么对他嚎叫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很多的消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NVIDIA 的这个事情，大家要仔细的去听一下哈，因为今天我现在看到呢 ，NVIDIA 的盘后呢已经是跌5%了。我刚才提到这个 H20 的这个芯片哈，川普呢今天是要求对它呢禁止，全面禁止对中国出口，且无限期执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直接有55亿美元的 Q1 啊，第一季度的亏损，所以呢这个就直接导致盘后的价格大跌。因为 H20 呢是 NVIDIA 呢为了去避开对芯片管制，拜登那个时候芯片管制政策那几轮的管制，特意给中国量身打造的啊，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的 AI 芯片。那现在呢，这条灰色的通道哈、啊，彻底的封死。所以呢，他你一共有55亿美元的单啊，看来这是给他们生产了55亿美元，不许出去。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呢，从 A100 到 H100。然后 H800 到 H20， 现在的美国政府的管控是一步步的收紧哈，所以从限量啊到封顶，再到现在的清零，所以在 NVIDIA 哈和中国市场的关系呢非常之敏锐哈，在中国的数据中心，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呢一度呢是占它的数据中心收入的20%以上，我知道除了 NVIDIA。湾区我一直在说，湾区有的公司在中国市场当中的利润达到30%多，现在呢这些业务呢全都已经被政策直接切断了，所以呢销售哈不行了，那库存你就积压了，那么财报会不会有巨亏哈？那这个呢不仅是 NVIDIA， 我们今天明天我估计这个芯片股呢会大跌哈，那一系列它这是一个信号嘛，这是一个标志嘛，那么其他呢可能一步一步呢都会去展现出来了，所以芯片战呢，就已经不是芯片战升级了，整个的关税呢，现在科技脱钩都在去做哈，这个 H20 的背靖恐怕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是在对中共呢在进一步的施压，因为我们看到呢，刚才我讲到了中共呢对波音开始下手，对苹果呢开始阻拦哈，去延缓呢美国这种大的企业去离开中国，同时呢对波音去动手，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们对中共的对美国的又一轮的这种强硬的这个表态。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的港澳台的办公室，这是官方的哈，它叫这个港澳台的一个官员哈，他直接就在讲到，他说你们这不是，他不是要我们的要我们交关税，他要的是我们命啊。然后呢，他说，美国一意孤行的进行关税战呢，只能让你们自己呢就是自食其果哈、啊，他也会让美国人民受伤。同时呢，他说让那些美国的乡巴佬在5000年的文明面前哀嚎吧。啊，这是今天那个叫做，哎呀，我就蒙住了，叫夏金宝夏什么龙啊？啊，就是港澳台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官方的位置，所以他不会轻易的说话。那这就是此前呢，他们的港澳台的办公室呢，他们直接骂川普是叫做野蛮人哈，成天逼着世界各国给他打电话的野蛮人，永远也等不到我们中国的电话。那么今天呢，直接又骂美国人是乡巴佬，然后呢，去骂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关税，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他们说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些呢是中国方面的反应。那紧接着呢，今天川普呢直接是让白宫的发言人这个27岁的 Leavitt 呢宣布了他的一个声明。他的声明呢是这么说的：说球在中国手里，中国需要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不必和他们达成协议。在这一点上，中方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只是他们规模更大。声明还在说，中方想要的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想要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美国消费者，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我们的钱。这个27岁的发言人 Leavitt 呢，又再次强调哈，说主动权呢在中方，美国不急于达成协议，但是中国却需要这个协议。他补充说，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中方的立场。总统再次明确表示，他对与中方达成协议的开放态度持开放的，但是呢，中方必须主动与美利坚合众国达成协议。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哦。然后在昨天我们讲到了 Bessent 在接受 Tuck Carlson 的时候呢，他就说没有美国市场他们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呢中国呢通过贸易每年从美国获得大庞大的资本净流入，没有这些钱他们就无法生存哈。这是美国方面。今天呢川普呢好像有点不够劲儿哈，他又发了一条推，他呢说世界各国，他说怎么说的，America may have countries， 就是说世界各国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了。这句话呢是非常重的一句话。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外交上面，他们有外交的礼节，有外交的这种伦理。美国从来不给盟友呢施加让他们选边站，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给这个国家呢造成重大的压力。而且呢在过去呢，在中国过去说世界没敌人啊，那中国也进了 WTO， 全世界呢都全球贸易，那么他们就更不会说这句话。但是随着中共不断的咄咄逼人的在这种扩张，特别在南海扩张的时候呢，让菲律宾啊，包括呢越南呐、包括这个泰国呀，所有这一系列的盟国都是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越是这个时候呢，美国都不会说，他们美国一致说我们不会让盟友呢去选边站。今天川普说出来，世界各国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明白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是干嘛，在摊牌，你现在必须选边站。他还特别谈到了越南，他说我知道中国领导人和越南领导人刚刚在一起商讨了如何对付美国，我不怪他们，但世界各国是时候做出选择了。所以呢，前两天我就在讲哈，这个叫这个普京呢就在说 too late， 美国已经晚了15年，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啊，他们普京都这么去讲。所以你就看到呢，其实美国真的是摇摇欲坠的这样一种感觉。而这些大的企业，不光是 NVIDIA， 所有的美国企业，它中国是一个市场，它以政府的方式进行投资， 一个 H 一个企业就是55亿美元，那你想想，所以对这些企业来讲，谁不想需要从中共手里赚钱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在香港的美国商会，他们在 lobby 啊发出呼吁，让美国政府呢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为什么？他们挣的是香港的生意，几十年都在香港的赚钱。现在呢，香港已经沦落中成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还让美国把香港跟中国大陆呢一起去对待。所以过去列宁不说吗？这美国的企业啊，这些企业家会把绞死自己的绳索送到敌人的手里头。但是呢，我也要在这里边说一下哈，我觉得我也不怪美国的企业，怪呢要怪美国的政府，因为呢他没有办法，大家都跑那儿去赚钱去了，中共大撒钱，大家都去吃肉去，你让 NVIDIA 自己在家待着吗？不可能嘛，这真的不可能。所以美国的政府你必须要强硬起来，你必须从关税上，从各个政策上去把好这个关，他们这些企业才能够有利可图，对吧？他否则的话，我在美国赚怎么弄啊？哪有这么大的消耗力啊？全世界谁能吃下这么多芯片呢？所以呢，这个呢我就看到呢，就是今天双方哈完全对怼起来了。川普呢真的是已经开始呢就直接讲到了，你必须呢没有再跨的了，你要走钢丝啊，踩平衡木，你两边骑着马骑着墙搞这种平衡外交不可能啊。川普呢现在今天昨天他这个习近平刚跟越南呢签订了这种协议，今天川普就发出如此明确的，直接就把 H20 给砍死了，所以明天市场的这种动荡呢还会过来。那这一波呢可能会对科技呢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他就逼着中共你必须要打电话。很多人呢就嘲笑，包括中国政府也都在嘲笑呢，说哎呀你这川普就是很置气啊，跟小孩置气似的啊，我就你得给我打电话，我等着等着，我必须你给我打电话。然后中国这边就不打，我就不打啊，我就不给你打。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一些外贸商他们在码头上哈直接就开始直播甩货，他出口价格，他用的出口价格的两折啊还在往外甩，因为他在货柜压在这个岸上他不行啊，他收他这个货会更贵，两折直播带货在甩卖，非常惨。所以呢在过去这一些年，从川普的第一届调整了对华政策之后，经历了拜登政府并没有对华政策放松哦，包括芯片政策都是拜登做的，所以他们一直在给美国企业不断放出信号，但是大家就是不相信。但实际上呢，美国的情报机构早就跟这些大企业都讲过了，我以前也给在节目当中说过，他们都会到大企业当中，美国情报机构给他们讲哈这些事情，美国的大型企业都早就在布局了。相反的呢，这些小的一些供货商呢总是心存侥幸，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大陆的这些，他心存侥幸，不提前布局，不研究国际政治，这一把中国外贸死惨了，会死很多的这种人。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啊，一共有几次大的这种萧条，巨大的这种失业呀。那其中呢，像这个文革的时候哈，三年饥荒的时候，然后呢，80年代那个所谓的改革，企业大量的下岗啊等等，真的是失业很惨的中国大陆，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老百姓能够有活干了？就是加入 WTO 之后，是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对外贸易出口这部分大量的企业起来之后，才消化了那么多中国的下岗的工人呢，大家都跑到东莞啊、广东啊等等这些地方去打工，大连啊等等这些外贸出口地方，上海、江浙这一带，长江三角洲。这个部分是给中国吃下了中国这种大量失业人口的最最最最重要的私营企业。现在习近平因为你这么去做，把这些所有中国人再次压入了深渊，这一批的外贸企业死掉之后，你有多少中国人会失去工作，多少人背着债没有办法还贷，和那个时候没饭吃，现在还背了一身的债， 你说说现在中国人的日子怎么去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还在，你为什么不给川普打个电话？人家不断的在说我们可以谈可以谈，你就不打这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打这个电话？你到底要干什么？所以中共的这个，这还是从经济的角度上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他们在还是在给中共的再去施压，为什么？因为中共一直在食言。第一届他川普的第一届执政的时候呢，他签的合同他都没兑现。然后呢，拜登的时候也没有兑现，然后呢，你还用转嫁到各个世界国家呢去冲击美国，围着美国就要你的市场去呢，去输出呢对美国的这种全方面的渗透，连偷带抢，你不应该去给美国打个电话吗？是吧？你打麻将总你胡，不让别人胡，怎么可能？美国人都傻子呀，川普可不傻。美国人终于有一个为美国说话的总统上来了，你还这么干？人家川普让你打电话，难道不应该吗？全世界现在130多个国家都在打电话，你习近平怎么就非得要站到反蒙联盟对个呢？非要把美国视为敌人呢？所以中国人呐，盲目的为中国、为中共、为习近平唱赞歌的这些人，我真的大家去好好想一想，他真的是为中国好吗？中国20年的发展到底是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去作，我很喜欢，双手拍掌，让他去往下去走。在中国有一个叫铁板什么衬这个预言哈、啊，就是五个鸟说习近平是最后一届领导人。如果这一次习近平坚持到底哈、啊，一架死掉底的话，很有可能习近平就成为最后那个背锅侠。咱们不妨拭目以待，咱们看一看这一场的对等关税战到底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